高兴又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哈。这个很感恩看到外面的那个秋色很漂亮哈，但是很难得，今年好像要是要下雨的话，下个星期又很快可能又会去掉，好像有时候是很遗憾。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天，看到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感受到真的是神的他的伟大，他的奇妙。几千年几万年这样的日子好像感觉一点都不变哈，到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一件最直接的一个让我们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有时候想起来365天这个节气这么准啊，这么准，这个好像很随便，就是这样的自然。当我们谈自然的时候，但是确实又是那么精确，又是那么精确，很难想象。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不断的发生有新的事情，无论是这个社会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工作然后个人。所以随着年限人生命的这个增加，我觉得人就会越来越变得怎么样，平和。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会立刻就有很多激进的反应，但是当我们经历多了，无论是生死还是生活里面的人情世故，到最后你会发现啊，真的是人平和了。而人真正能平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当把我们的经历跟神的真理来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慢慢的怎么样，对圣经真理认识的过程。无论是人的罪，神的主权，很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主权的，我们要抗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认识人的罪，在越小的时候我们会用很清楚的黑白来看好人坏人。可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好人坏人好像也不那么容易判断，结果到了最后发现这个世界都是颠倒的，原来认为的好人变成了坏人。你就看中国的这个政局，对不对？在这几年还在这个台上面叱咤风云，可是一翻过来就变成了贪污犯啊，这些各种各样罪大恶极的一个罪人，很少能够有人逃脱这些东西。所以随着我们，而这些见证这些认识实际上就是什么，圣经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感叹，越早能够接受神的真理，认识到神的真理，我们在这个世上就不需要吃那么多的苦头，最后才来认识到一点一点圣经的皮毛。所以说这个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越来越觉得这个话的真实，越来越觉得这个话真实。那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里面，最近其实也一晃眼一个多月了。9月11号是一直是纪念这个911事件的，大家把它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对美国影响很大的911这样的一个恐怖袭击。那9月10号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美国被一个年轻人的这个被刺杀引起了震动。这个人名字叫查理·科克。查理·科克的话，他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被这个刺杀一下子引起了人的关注。他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已经活动很久了，其实并不是很多的人啊，好像特别的关注他。他虽然其实影响很大的在他的那个圈子里面，但是在很多的圈子里面并不是那么影响，包括我们都不是特别的好像对他的知道有，可能有总是有一些这个政治活动家在这些领域里面会比较积极。但是这个人引起关注就是在这个事情之后，2025年9月10日，当时他在犹他谷大学 Utah Valley University， 当时他在做一个户外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就被，因为很 是在一个面对这个公众的场合，他坐在那里，坐在正中间，结果呢，就有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左颈的这个动脉，就是左边的这个脖子的动脉，当时人就过去了。其实在后来回忆，他在抢救的过程中几乎就没有醒过来，因为那个一枪致命，其实到医院人就已经过去了。这个人名字叫查理·克克，他死的时候才31岁。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以至于在这个11月22号、21号那一周的那个日子，给他举行了一个葬礼。那在这个葬礼上面，是在这个亚利桑那红雀队的一个球场，是一个football， 是一个足球场，在那里的话给他举行的。这个球场本来大概可以坐的人数大概是这个6-7万，结果的话当时来的人很多，里里外外，有的人早上4点多钟就来了，等了10几个小时，然后最后，而且的话当时是从白宫飞了2架飞机过去，把这个 Trump 啊，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首脑全部都参加了他这个葬礼。在那个当地后来里里外外统计出来，大概估算出来大概有20万人现场，20万人参加这样的一个人的葬礼，整个都坐满了，又加上总统、副总统这些内阁全部都在那里，整个的这个就更引起了大家的这个重视，所以很多的人就开始关注这个人是谁，那这个查理·科克呢，他以我对他的熟悉，实际上也就是这个事情之后，我开始回去看他的东西。他实际上他最影响最大的，或者说是在这个大家回过头来看，是他的一个什么事故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跟学生对话。他对话的这个标题就是什么 ？Prove me wrong， 就是说你证明我是错的。他就邀请所有政见不同、意见不同的人到他面前来，他有话筒在前面，他坐在那里，然后的话他就跟大家聊，他说可是他这个题，他你随便跟我聊什么东西，而且要聊不一样的，他希望你跟我聊不一样的，而且他邀请他怎么样，就说你证明我是错的，我们就来谈。所以他实际上用的方式就是用理性和逻辑，这个是年轻人在校园里面最喜欢用的，我们用理性逻辑，不用宗教。所以在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跟别人的这些辩论里面，他其实并不用基督教圣经的道理，但是他所有的所引用的所缘起的都是圣经在自然里面的启示，在社会里面、道德里面的这种很自然的人的良知。所以别人跟他说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在强加我们要接受你的信仰，用信仰这套，用你的这个宗教 religion 来逼迫我们？他说没有，他说我们抛开宗教，虽然圣经已经把我们该知道的、该怎么过的日子都告诉我们。实际上他后来说，我讲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跟圣经是一致的，因为神实际上所摆给我们的这个社会，让我们怎么样来生活，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家都所追求的。你无论是通过理性还是逻辑推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符合圣经的生活规则。那他要讲的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观点，比如说同性恋，比如说堕胎，在他看来的话，很多的就是违背人类的这些很自然的一些这些 良就是共知了，你要共识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打破了以后，这个都是都就没有办法谈了。他就用这些东西，所以他在这个年轻人里面造成的影响相当的大，在校园里面，因为这个学校里面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他辩论的过程里面啊，他就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帮助这些人，这些要跟他持着不同意见的人，帮他们理清楚他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不是他们自己都清楚的。所以他问，经常就会问，你把这个定义一下，你说自由，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由，那你们谈的自由是什么，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婚姻，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男人女人，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生命。所以他就谈生命的这一块，他就很简单，什么时候生命才开始。因为在他谈，你比如说这个堕胎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也很难讲，对不对。他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算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呢？你知道他讲什么时候是生命开始吧？生命是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有机体，这个受精卵就开始了一个独立的什么呀？独立的发育的过程，从一个细胞变成两个细胞，最后变成了这个。所以他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是 part of the mother， 就是说是妈妈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孩子在他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是他爸爸妈妈，是他妈妈的身体的一部分。他说这个是不对的。他说他只是怎么样依附于你，他并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因为他身上的这个受精卵的这个胎儿的所有的细胞组织都是怎么样跟这个妈妈不一样的，跟这个妈妈不一样的，所以他只是什么 attached， 英文叫只是一个不是 part of it。所以他的这个定义非常的清楚，你看他为什么这么有能力，是因为什么？他的思考非常的严密，非常严密，所以呢，这个造成的影响很大。而这个影响大，你就知道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如果他的反对派会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害怕。因为最厉害的，这个能够掌握世界的，影响世界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校园里面的年轻人。因为这些人5年之后10年之后立刻就走到社会上来，变成最有能力的这批人。这也是神的主权。你像我们这些人，你有时候你还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在那个，其实你看你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新的人就要上来，你就必须。而这些人实际上所有的年轻人，校园是所有的文化意识形态里面愿意来以这些形态来左右社会，他们所要争取的目标就是在校园。所以为什么在教育上面，教会和这个社会这个社区现在变得这么激烈，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功效把什么，把我们的这些基督教的信仰东西就拿掉了，就拒绝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美国最大的一个危害，最大的危害。上个世纪90年代八几年的时候就取消了在圣经里面在学校里面教这个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还有教这个教导这个创世论 creation 神创论。然后你就看到接下来的，在那个时候进入学校的人，也就是现在40-50岁的人，或者50-60岁的人，很多的人是没有一个传统的，或者说很坚实的、很广泛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的根基的。过去的话，60几年再往前，学校就是教圣经的，所以他们出来的话，不怀疑上帝，你要怀疑的话，也是被怎么样被征服的。而不是说现在的学生进了学校以后，上帝本来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所以这个差别之大，这个差别之大是非常可怕的。但是 Charlie Kirk 他一个人以这样的一个胆量就去了，他去读大学都读了以后，大概第一个学期以后就 quit 掉了，就辞去了。他没有读完大学，然后他去干什么？他就去开始到处去传讲他的政见，他的这个对政治学校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慢慢的从那里开始做。而且他有什么？他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几千万，甚至都高于这些公共的这些媒体系统，所以他很厉害。而且那个系统呢，他本身又不是在任何的这些政党的这些控制之下，他很独立，但是他的立场非常的分明。这样的话，让很多的人攻击他也很难，而且很多人愿意听他，因为他本身不受任何人，他两边都会做一些评论。这样的这个角色，实际上让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传播各种就是他认为比较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有价值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他所传递的都是基督教的这些信仰的，所以在他的这个追悼会上边哈，这个 Bob Macro 这个牧师就说，他从小就将生命交托给主，无惧邪恶，他从来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那一天追悼会那一天，这么多人，20多万，然后的话所有的媒体几乎是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都在播放直播这个东西，但是那里面5个小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所传讲的内容，当你仔细去看的时候，无论是总统副总统上去，这些各种各样的代表的这些 FBI 的，是你的奇妙的很，所有的信息大家知道在讲什么吗？讲福音呢、啊、这个是最令人感觉到他的这个事情很独特的地方，全部是讲的是福音，而且引用圣经，从开始到结论都是要让人转向神，都是要让人转向神。Andrew Kavitt 是他的一个 Kavitt 是他的一个节目的制片人，他就在这地方公开的讲，查理他是圣经意义上的一个先知，尤其是他宣告真理的能力，面对所有的这些势力的时候他毫无畏惧。你想想看，他一个人年轻32多岁人走到这么大的一个校园里面去，然后坐在那里说 prove me wrong， 你来跟我讲，证明我是错的。到最后所有的结果是他所有的辩论都让那些来挑战他的人回去深思，也让所有听到的人都回去深思，他的胆量就是那么大。而且你看到他所涉猎的这个知识，你就很惊奇的知道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国际形势、圣经，然后伦理，教这个过去的历史。当然他有他的团队，他是一个非常学习非常刻苦的人。每一次的要有一些辩论的题目的时候，他有团队随时的跟他在一起，其实是帮他预备。但是你知道他的这个态度就是这么厉害。Frank Turk 是一个基督教的护教者，那他就在这个纪念活动里面讲述耶稣的代数，讲述耶稣的代徒。Carson 也是一个圣经的学者，是一个政治评论员，政治评论员，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说政治不是最终的答案，唯一真正解决的是耶稣啊。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信息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了什么？带到了耶稣面前。我从来没有想象到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场合的这个活动， 他会讲全部让大家去讲这个福音的内容，让大家去讲福音的内容。所以你就突然会发现他的这个死意义如此之大，真的让他一辈子所要奉，就是说要做的这个事情，通过他的这个生命的结束这一瞬间立刻的爆发性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就这个经文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所有的这个基督徒几乎同时都会想到这句话，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它的影响，因为它的因为这件事情，很多的人开始关注他，其实不光是关注他的个人，关注他的思想，关注他这一辈子他要跟大家所说的话。那在这个里面，整个的这个纪念活动里面，他的太太 Eric Cook 他的信息大概将近30分钟，如果你去听一下的话，里面没有一个重点不是在圣经里面，不是在讲查理·柯克怎么把在生命里面活出他的真理了。所以他后来自己说嘛，他说死去这个一周哈，看到人们十多年首次翻开圣经，第一次为自己和他人祷告，许多人第一次参加敬拜，开始思考家庭、婚姻和信仰，这都是查理·柯克他希望大家开始回转关注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把他的这个整个的信息几个重点整理出来，大家看一看，就是在他这个生命里面他要传达的整个的信息是什么。因为 Erica 就在他的过程里面就把他的生命里面最重关注的几个地方讲出来。第一个，他说是神呼召的旨意，他开始就讲，他说这个 Charlie 很喜欢即兴发言，他经常用自己最喜，他常用这个最喜欢的一些经文，以赛亚书，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当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因为他说他前一段时间刚刚在那里，就是跟人家随便讲的时候就把这段经文就讲出来了，讲出来了以后，这个他没有跟那个他太太讲，他太太回来以后就跟他说，他说你以后讲这种话你要跟我先商量一下，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当你这么邀请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就会来成就。然后他就说怎么样，他说当你说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的时候，神必定会回应你。然后他就说他的确也在查理的身上成就了，就在11天前神接纳了我丈夫完全的降服，并呼召他回到他的怀里。从未有过的时候，我像如今这样在主导文理的话语中找到如此大的安慰，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 Erica 在他的整个的这个纪念的话语里面的开篇，开始的就说他接受查理被杀实际上是神完全的要使用他，他要把他接走。他所引用的话语就是主导文，另外在以赛亚，这全部都是在他的这个信息里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当我们这么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就会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这是他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仇恨的问题。当时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听众都沉默了，然后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全部都鼓掌。 因为她在描述她丈夫的时候，她说她一生都要去拯救，正是像那个夺去她生命的年轻人。我们的救主曾经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在这个电影，在这个视频上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心里面的那个矛盾，他停在那里，然后说，我选择饶恕他。下面一片鼓掌，当时他停在那的时候，大家都，因为这是基督所做的，也是查理会选择做的。他这个点好，你知道吗？查理一生就是要拯救的是谁啊？拯救的是那个要杀他的人。因为这个人在他的这个社交短信里面充满了对这个查理的仇恨，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朋友就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 transgender 变性的人，所以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这些理念都是查理在生前他所反对的，很旗帜鲜明的。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我们从福音里知道，唯一的答案就是爱，而且永远是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去宣告的，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而圣经里面也是他在这个他的演讲里面就是引的这句话，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神的大爱。所以这样的信息大家知道吗？就是说，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哈，并不是看到的，并不是暴动，而是沉默，很多的人都开始反思，都开始反思。大家想想看，在这么多的人，几十万，然后在这个世界，全世界的话，成千上百万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宣告基督的爱，宣告对神呼召的顺服。接下来他讲到的是家庭的使命。他就谈到，他说有人问我，当查理出去，他们有很多的出差出去出门，他说你们的婚姻是如何保持如此坚定的？因为总是不在一起嘛。后来他说，我们的婚姻是怎么保持的？有个小秘密，就是爱情的信件，每个星期六查理都会给他写一封信，告诉他一天的每周的安排计划，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成果。然后呢，他说最后呢，他都会问，请告诉我，作为丈夫，我如何才能更好的服侍你。查理完全明白上帝赋予基督徒丈夫的角色，成为一个带领的人，是为了能够去服侍。丈夫的角色，男人的角色，在查理的这个整个的跟大学生年轻人的对话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他一直强调，这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丈夫，而且是一个 muscular， 就是说一定要有这种男性能够担当的人。因为这个人是要出来说 no 的，是要出来制止的，很多的孩子的成长全部都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在家里面一定要有权威的，一定要敢于能够来挑战所有的这些错误的，要指出孩子们该成长的方向的。他说现在就很少，因为在家庭的地位，很多的时候我们以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赚的钱，我们的知识来衡量，而违背了上帝造人的时候所赋予的丈夫的一个直接的职责，他要做家里的带头人。他也强调，丈夫你们要能够负得起家里所有的这些负担， 经济上面的、物质上面的需求。这样的话可以让你们的妻子好好的来教养孩子，这是他非常清楚的，也是强调的。他每次跟这些很多的这些年轻的男孩子、男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你们要变成一个有责任的、有能力的 man， 真正的男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于男人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可是这个社会的价值不在于神所赐的这个地位，而在于我们的钱多少，对不对？我们结婚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女的一定要有钱，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跟这个男的以后才能够在一起抗衡持平，才能够一起活得比较有依靠。所以这样的声音很多的人还都坚持，还都认为是对的。他怎么能够带来祝福，婚姻里面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本身是在我们遵循神的秩序之下才可以的。所以他非常强调这一点，而且你看他最后说的，作为丈夫我如何才能更好的服侍你。跟查理在一起的人啊，其实很多的人就有这样的一个，他说这个人是很少见的，就是他在家里在外面都很温柔，这么一致的一个人。而且请告诉我，作为丈夫我如何才能更好的服侍你。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自己就非常的这个很不舒服，因为这个做不到这一点，就是给你让你觉得你做一个丈夫，这才是也是圣经，其实你仔细读的话，这真的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啊，对不对？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关于这个的话，下一个是什么？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妻子舍己，妻子为丈夫舍己，这个实际上不需要特别多的教导。信了主的话，这几句话大概就作为婚姻辅导也好，婚姻的原则也好，这个就是，可是做起来实在是很难，实在是很难。其实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爱？我们很多的时候爱的时候是经常是为了满足对方的要求，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经常有的时候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有的时候如果要是志宏不高兴了，或者说我就问他，你我做什么才会让你开心，要么对不对，然后他就会想出去吃个饭，帮我洗碗，或者说怎么怎么地，把你东西收拾一下，以后不要乱扔东西。可是你会发现，当你做完了这个时候，你以为你爱他了，其实好像还没有让他很幸福，还会有新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俩其实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啊，经常会在这些方面有一些争执也好，有一些讨论也好，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就觉得 settle down， 就觉得找到了一个答案吗？就是突然间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所说的、所抱怨的，我们为你做了很多，为你都会互相体谅，我也在改变你，可是都没有。最后有一天突然发现，就是突然间我们都承认，我们爱自己比爱对方多多了。承认了这一点，即使有的时候表现出来好像是为了爱对方，其实是我们自己也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你就包括收拾也好，对不对？很多人收拾很辛苦，收拾的话感觉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结果其实你说你不收拾好了，对不对？结果完了以后会发现怎么样？他更难受。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喜欢乱。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后来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俩夫妻关系就越来越好。我们的好在哪里呢？好，我们就是我们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对志宏没有什么抱怨， 没有任何抱怨，而且他抱怨我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好像确实是我做的不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感觉给你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而且这都是真的，并不是说的过分的，或者说谦虚啊，对不对？你只能是活在别人的怜悯之下，活在别人的忍耐之下。所以我有时候经常跟志宏说，我说你能够跟我在一起，我真的是我已经很感恩了。像我这样的人，对不对？你还跟我一辈子，给我生三个孩子，你想不容易啊。我想到这点的话，我天天跟他说，我说我是欠你的一辈子也还不清。他很高兴啊，对不对？啊，你天天欠我的，这样。那反过来呢，他欠不欠我的呢？一样的。所以当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活得就很轻松了，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很亏欠的，总觉得自己是蒙福的人。所以认罪，为什么这个福音的能力这么重大？因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感恩的心就出来了，我们愿意来服侍的心就出来了。其实教会一样的，很多人到教会来的话都觉得教会是亏欠的啊，你这个教会亏欠我，感觉到我到这儿来反而受亏欠，很委屈的感觉。你仔细想想看，可能未必吧。所以我到教会也是这样，有时候同工或者说你有时候觉得好像该怎么怎么的，你反过来就是说哇，原来经常你会听到同工的分享，就是我在这里忍受很久了还不走，你都不知道他在忍受，你觉得他一直在这里蒙福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当你转过来以后呢，当你把它看作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不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不得了。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一看哇，我嫁给你，我娶了你，你看我这个生活就变了。有没有想过我们从来就不配呀？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的，到教会服侍也好，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不配服侍呢？你如果这样一想的话，叫你干什么你都会乐呵呵。这就是我们过去的感觉，过去教会人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做个执事啊，能够被这个呼召出来叫个干点活，那都是感觉到荣光满面的那种，求之不得，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别人不叫你。所以一旦教会有服侍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有学习机会的时候，有人一喊，哇，看得上我。所以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的那个状态就是不一样，感恩的，而且是期待，因为总觉得自己不配，周围属灵的人太多了，就感觉到这个看起来属灵的这个好像特别多，我们都羡慕，一看那个都是总觉得自己不配，圣经也知道的不多，服事也干的不少不多。所以这个认罪，能够认识到这个是我们很多喜乐的源泉，感恩的源泉，更不说原谅了。你都觉得你不自己不配，你还原谅别人干啥？天天都是觉得别人在原谅自己，那种感恩的心多么丰富啊。反过来的话，我们就会一片的苦读。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查理克对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他妻子也很厉害，是一个什么州的这个选美的冠军呢，还在读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育博士。所以他这个这就是查理生命的一个重点，家庭。他一直宣扬这个，他宣扬的也是我很认同的。我很认同的。丈夫一定要担当责任，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另外就是他在这个谈到查理的生命的时候，他的意义的时候，他所赋予的在这个真理上面的影响。他说什么？他说查理被刺以后看到的并不是暴力骚乱或革命，而是我丈夫一直祷告希望在这个国家看到的什么复兴。这一周我们看到有十年来第一次翻开圣经，有人自儿童时代开始的第一次祷告，有人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查理亲切的希望触及并拯救西方迷失的年轻人，他希望向他们展示一个更好的道路和更美好的生活， 让查理的生命奇迹的成为你的转折点，选择祷告，选择赞美，选择美善，选择冒险，选择家庭，选择有信仰的生命，最重要的是选择基督。这是他的信息，在那么几十万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上，他所讲的这个信息，因为查理的生命就是为这个付出来的。要收庄稼，年轻人是我们的这个更重要的一些方向。教会里面的年轻人不光是那些小孩，对，我们现在的这些执事们都很年轻，教会主要服侍的这一批人都要能够担当起来，很快的，而且没有多少时间。现在40岁的人不努力，等你要努力的时候就已经50岁了。必须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把自己装备起来，把最这个45岁以上到了这个60岁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来服侍。这才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现在在 Teens Group， 在孩子这一批，他们才能够有保障啊。所以有一个紧迫感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起来啊，一定要好好的追求，然后把教会的这些传承，神教导我们的在这个社会上面该怎么做，好好的把它领受出来，并且执行出来。在这个地方，耶稣的呼吁要收的庄稼多是什么意思？不信主的人很多，做工的人少。谁是做工的人？所有的门徒。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为什么教会的福音很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圣经理解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全面。有一些人说神注重质量，不注重数量，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旧约里面打仗，很多的时候我们去那么多人，最后神说你给我几百几百，捡来捡去，到最后要精兵。然后耶稣的门徒也是啊，他带那么多人，他带了几个，12个，还有一个叛变的，对不对？到最后的话，他上了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跑了，没有几个精的，都没有几个。所以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但是神在不在乎数量？当然在乎数量。从呼召亚伯拉罕的，就是说要全地都要因着他而门服。大使命怎么样？耶稣叫他，你们要去，让全世界的人都，所有的 nation 都做我的门徒。哪有存在说不在乎数量的？都在乎，既要在乎数量，也在乎什么？也在乎质量。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质量不错了，一定要开始怎么样？看数量。因为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展示神的国度的时候，你要他看到这个神的国度比法轮功还少，你怎么让他相信我们的能力？因为神的祝福很多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最直接的就是爱，对不对？他没有说神你看看我的爱，结果都是空空的讲话，你爱你爱。他要怎么样看神的爱？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能够让人看得见他们可以理解的爱，才知道神是与我们在一起的。如果社会的人都看不到他们想看到的爱的时候，你让他相信啊，这是个神在这里，他说神都不会，他都不会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一定要人去传。很多人说神要会他要做的事情，他肯定会去做，他怎么做？他做还是要叫我们去做，还是要救人。所以人这一块，保罗这么说，你如果传福音，这个福音好，可是如果你没有传的，谁听得见？讲的是谁？是人去传的。所以我们要有那个脚踪啊。所以所有的这个圣经的信息，大家在领受的要全面，要全面。它既要我们看人看神，又是通过怎么样，又是通过人来做各样的事情。 在天国的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你到这儿来，你到这儿来，你曾经服侍过我，那些人还不知道自己服侍过耶稣，耶稣怎么说？你服侍那最小的，给那最小的吃，最小的喝，就是服侍我。那最小的是谁啊？都是我们看不上眼的人，都以为那是好像不属灵的人。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这些教导的时候要全面，要从各个角度，有的时候他是从比较大的这个角度，比如说神的主权，那当然都是神的主权。可是当我们谈神的主权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忽略君王也是神案例的，圣经里面不止一个地方讲。那我们怎么看待他神的主权在他身上跟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不一样，你就得好好的去想，不是个简单的一说他是属恶事的，跟我们就是属神的。所以在真理的领会上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坚守信仰，而且要好好的学习。以弗所书里面说的怎么样？要靠他有大大的能力穿戴神所赋的全副军装。这个军装的意思是什么？你看他里面讲到的，要站立的稳，真理素，要公义，当护心，当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其实这里面是蛮值得研究的。昨天的那个诗篇里面讲到了大卫看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他讲了很多典章，什么规范，各种各样的好几个，然后给出了每一个角度的这个供应，它的这个功效。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里面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全备的军装，而且这个军装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需要有的时候，这个是很值得在讲台上面有一系列的来好好的思考，因为这个是我们拿去跟这个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的世界来进行来进行这个斗争的，这个是我们要征战的东西。所以当基督徒不是一个，你越来越觉得基督徒的这个神给基督徒的使命不是一个只在家里面什么都好，然后除了好还是好，除了平安还是平安，你如果真是那么平安的话，你这个问题很大。你那么容易交托的话，你得好好看一看神给我们的使命，没有一个让我们能够好好过日子。你会发现随便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的福音传了没有，你立刻就会不安。所以很多的做基督徒其实是不安的，时间长了以后不安在什么地方？第一，好像这个家庭矛盾也没有解决，教会也没有解决，然后福音也没传，蹭蹭的这个年数就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其实蛮难的。到最后很多的信徒其实蛮尴尬的，因为神交托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太难了，很多的事，但是我们要去做努力啊。仅仅的交托是不够的，神还要我们怎么样？交托理由还有很多从他那要承受的呀。他给我们的这些礼物是什么？给我们的恩赐有没有讲过呀？给你5000两2000两，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呀？他只让我们去交托吗？谁给谁？谁说就是信了主就交托的？交托其实责任更多，对不对？你看那个丈夫的责任、妻子的责任、孩子的责任，是做事就做门徒的责任太多了。另外，我们要怎么样？要培养下一代。我们对下一代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不是让下一代感觉好，而是让下一代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塑造自己的生命。每个人做自己的职责，我们教育男孩子就要把他往一个属神的丈夫、合神心意的仆人来教导。女孩子就是要让他们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母亲，怎么样在教会做姊妹，而不是跟着这个社会的这些价值观随便的走。所以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情不自禁的就说，哎呀，这个孩子感觉很不好，这个在教会啊，在这个很多的地方感觉不好。感觉不好的话，你就问他，这就是引导他，该这个感觉对不对啊？我们长他们 三四十岁的年龄，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办法分辨的话，或者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你要告诉他你这感觉是对的，你这感觉有点问题，对吧？能够跟他一起来帮助他成长，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我们忽略的地方。因为孩子的感觉，说实话这个时代也变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些现在接触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短板。但是我们要守住的是永恒不变的东西，顺服、追求真理、节制，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teens， 鼓励大家去跟他们聊天，认识他们，无论是做奶奶的还是做叔叔阿姨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认识他们，然后让他们知道这里面有一群人是关心他们的，是关心他们，跟他们一起打球，对吧？济南啊，都特别的有爱心，一去开始，现在就开始，这个成果很大呀，对吧？很多的孩子们就慢慢的就变得怎么样，你可以跟他说上话。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原谅的信息，这就是 Erica 这个生命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原谅，这个很重要，宽恕。还有什么？在这个信息里面还有要参与社会，因为他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pioneer， 他是个先锋，也是个尝试。他之所以是先锋，就是以前没有人这么去做，需要那么大的勇气。他的尝试也是，他的尝试的结果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希望，是可以改变很多人的思想的，是可以改变社会环境的。只要我们去做，而不是缩在后面，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做法不是去攻击，而是去挽救。很多的时候带来的是祝福。他有没有问题，他有没有极端的地方，当然会有，但是我们也要很清楚地看到他极端的地方在哪里，他哪一些地方是宝贵的，哪一些地方是不完全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自己走入社会。没有什么比政治更重要的了。政治实际上，科技的话，很多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但是政治它反映的是信仰的层面在社会管理上面的价值体现，它完全反映这个美国的宪法之所以在早年的时候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什么？因为老百姓都是基督徒，大部分都信仰上帝，不怀疑。现在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同样的宪法，同样的宪法，过去是在这个圣经的这些大家都有这样的认同情况下来，结果同样的宪法就把圣经反出去了。宪法修正案就是拿宪法把圣经赶出了教会，赶出了这个学校。因为什么？因为人变了，因为整个的信仰系统变了，而大大影响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不光是我们的生活，而是整个社会。你就看到现在这个往前走怎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作为基督徒，大家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有一条，是叫你，其他都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只有一个是你，叫什么？你要叫别人得福。这就是神拣选的一个目的，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查理在他的这个桌子上面有一个这个 note， 上面有三个问题，他每天都要问自己。第一个问题， What is something I can do for someone today？ 我今天可以为某一个人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吗？我今天可以为一些人做一些事情吗？第二个问题， What is something I can do to add value to the whole world today？ 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在这个对这个世界做了是有价值的，可不可以增加一些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可不可以 在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价值。第三个问题， How can I honor God today? 我怎么样让神的名得荣耀？三个问题放在他的每天都去思想，这也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功课。我们这三个问题我们其实也都应该问自己，应该问自己。所以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信息哈，查理有很多的争议，对他来说 Eric 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从他的信息，就是30分钟他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合所传讲的信息，这里面是四五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他所呈现出来的，他所要传递的，他的生命的目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陌生，一点都不陌生。顺服神的旨意，家庭的价值，该怎么样来服侍？最主要的是什么？行动，行动。我们现在缺的不是知识，缺的是行动，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 Charlie Kirk 这样的一个事件，也让他的生命真的是能够借着这个生命的他被主接走遇刺，能够传递这样的信息，让他整个生命要传递的信息通过这个他的死传递给更多的人，成为一个爆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事件。求主也借着这个事件，这个借着这个信息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他所追求的，他所已经迈出去的这一步是我们都应该可以来做的。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